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琳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开始思想《摩西五经》的第二课。在这个第二课里面呢，我们会讨论《创世纪》的大纲、性质和它的背景。还有呢，我们会讨论创造与堕落。我们曾经说过创世纪要用六课来讨论完毕。今天在这个第一课里面呢，我们大概会讨论两个分题。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的大纲，它的性质跟它的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创造与堕落。现在我们进行那个内容重点的讨论。关于创世纪的大纲，我们大概把它简单的分析下面的六个。创世纪一到三章是创造与堕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部分。创世纪四到十一章是拣选和救恩。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二章是讲到族长亚伯拉罕。创世纪二十三到二十七章是讲到以撒。创世纪二十八到三十六章讲到雅各。创世纪的三十七到五十章讲到信职。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对创世纪的一个简单的划分。那我们跟着以后的几课，就按照这个大纲的章节来讨论。关于创世纪的性质非常特别，希伯来文的旧约它怎么样来称呼创世纪呢？其实它用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所以创世纪一章一节第一个字呢是起初或者是太初这么一个用词，所以希伯来人他们称呼这本创世纪叫太初之书。希腊文的旧约译本它的用字呢有出生或者是由来的意思，所以创世纪二章第四节它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它翻成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来历呢其实就是起初太初同样一个字了。所以从希伯来文它的用字来看呢，我们就已经了解创世纪是讲到这个起初、起源、太初这么一个观念，这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性质。因此我们思想第二点的时候，就发觉希伯来文这个特别的用字其实在全本的创世纪里面一共出现了十次，这个十次的用法就构成了全书的一个自然的段落。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它构成一个新的段落了，它一共出现十次。如果你仔细查考讲义上的经文，你就发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不是翻成创世，不是翻成太初，它很多时候翻成后代或者是后裔的意思。所以譬如说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譬如说三十六章第一节，以扫的后代记在下面。后代就是这个太初这个字的另外一种翻译。 换一句话说呢，创世纪就是记录那些太初起初被生的或者是被造的一些的生物，它的历史来历，以及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的故事。所以作者的焦点其实不在那一个始祖，乃是在他的后代。因此当我们思想创世纪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可有这么一个推论：创造是发展的前奏，发展是创造的目的。神创造不是停留在那个创造物的里面，乃是希望这个创造物可以发展，在后来的历史发展里面看到整个民族或者是整个历史的一个形成。第三个，我们思想这个性质的时候，我们发觉它有一个前提，虽然它记录早期的发展史，可是呢有一个大前提。它记录什么呢？不是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细节都记录，乃是和救恩有关的发展才记录下来。而且它的范围呢是从广到窄，起初可能是很广阔，后来呢就把它缩窄了。还有自简自详，从简单到详细，所以这个是它记录的一个方式。那从下面两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的性质了。首先是澄清那个描述的焦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广自窄的一个方式。那从创世纪一章一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那个记录是讲到天地的创造、星辰、植物、动物的创造，所以就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范围。可是一进入一章二十六节，就单单讲到神创造了人，就是亚当和夏娃。所以那个焦点停留在哪里呢？只是停留在人的创造里面。进入五章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当的子孙当中分两条线，一条是讲到该隐，一条是讲到亚伯。所以从一章二十六节这个人的创造，却进入五章第三节这两条线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作者要让我们注意亚伯这条线。该隐是属于自然宗教发展的路线，所以虽然他在世界上还是继续的发展，可是圣经却没有把焦点放在他们的身上。创世纪的作者把焦点放在亚伯的身上，而且让我们注意，因为这个是一个超自然宗教发展的路线，所以他希望我们循着亚伯以及他的后裔一直去看神究竟在这一条属神的路线的这一群人身上有什么作为。所以若是你翻开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重新在讲亚当的后裔记在下面。那其实呢，亚当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出现过了，可是因为第四章亚伯被该隐杀害了，所以五章重新在开始的时候，作者要让我们将焦点放在神所拣选的这个亚伯的后裔，就是塞特和以挪士的身上。所以从五章第一节到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就从亚伯、塞特、以挪士，就一直注意力就放在神所拣选的这个脉络的里面。到后来和十二章亚伯拉罕相连，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超自然宗教发展的路线所要启示出来的信息。这是一种从线到点的描述法，起初是很长的一条线，可是到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焦点，就是敬畏神的人。当然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 就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可是从12到50章，创世纪的作者竟然用了39章的篇幅记录闪族的4个族长的故事，所以是很长的一个篇幅，却只记录了4个族长的故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描述法呢？是从点到线的描述法。所以我们注意这个第三个性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作者要澄清这个描述的焦点。进入12章，你就看到这个从点到线的一种描述，他用一个很详细的方式来描述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延续给以撒，亚伯拉罕之约延续给雅各，亚伯拉罕之约延续给约瑟。所以这个延续的约就从12章一直到50章。因此呢，创世纪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哈。我们来看它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两部分来说的。创世纪的历史背景呢，首先是1-11章，这个时间的起点还要说涵盖的时间幅度是没有办法考究还有推算的。曾经有一位圣经的译者，他叫斯可福。这个斯可福的圣经译者呢，他就追随犹太人的方式，将旧约经文当中清楚记录的年代还有人物的年龄他的总数加起来，他们就推论说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是祖前4000年左右，所以是很短的一个时期。当然呢，考古学的兴起还有现代地质学的研究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观点的，因为这样看来呢，地球只是很年轻了，只有6000-7000年的历史，那考古学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这个第一部分的年代呢，是没有办法考究。可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因为考古学对于挖掘出土的古物还有文献做了一番研究，所以就推断亚伯拉罕是属于祖前22世纪的人物。这种立场已经普遍被接受了。所以在第一个我们的分题的讨论里面呢，我们思想到它的简纲、它的性质、它的历史背景。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进入创世纪1-3章的讨论。虽然这个篇幅很短，可是呢，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1-3章，我们给它一个分题是创造与堕落。我们要按照这一段经文分成3个部分、3个重点来讨论。第一个是创世纪第一章，它简单述说万物的起源。第二个是创世纪第二章，它详细的描述人的被造。第三章是记录人的犯罪跟堕落。我们来每一章来思想它给我们的信息和重点。创世纪第一章概述万物的起源。首先呢，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可是现代的人对生命的起源，我想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的宣告的。一般来说，在我们探讨这个生命的起源的时候，我们发觉有2种的解释。有一个解释就是采取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当然，第二个解释就是采取创造论的观点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说法。其实这2种论说都不可能验证，我们说他们都不是科学的理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进化论或者是创造论，你都没有办法验证。从来没有人能够看到一个生物整个进化的过程，也从来没有人看到神创造的一个过程。既然没有办法眼睛看到，没有办法 在实验室里面屡次的验证，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他们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因此呢，两种的论说，进化论或者创造论，我们都要用信心去接受。那究竟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从来没有人验证过的进化论的一个过程，还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有一位伟大的神，他能够创造这个世界呢？所以生命的起源这两种解释，按照创世纪的这样一个记录来说，当然就是直截了当的接受创造论的一个宣告。那近代万物对于这个创造论呢，也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一个见解。有人认为所谓的创造论可能是某一种神引导的进化的过程，就是在万物演变的过程里面呢，是有一个进化的过程，可是这个进化的过程不是自然进化，乃是神在引导着它进化。所以每一个进化的过程跟它所达到的目的都是神在引导当中。可是根据圣经的一个宣告呢，很多福音派的同工们就接受圣经创造论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思想。为什么接受圣经创造论的观点呢？因为圣经当中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就不断的宣告说，物质世界有历史的起点，万物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的，世界的被造是有目的的，世界的被造叫人认识这位创造的神。而且罗马书还说创造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就圣经本身的宣告来说，这个创造论是他们所深信的。而且在犹太人的著作当中从来没有讨论创造或者是进化的问题。那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一个宗教的典籍，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书，所以它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生命的起源。因此呢，接受进化论或者是接受创造论都是受一个前提的限制。特别是接受创造论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创造者，他创造这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目的，而且他创造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万物都要归于神。那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记录，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创造的次序。第一天造光，第二天空气和水，第三天是地、蔬菜、植物，第四天是光体，就是日月星辰，第五天是飞鸟跟鱼，第六天是动物跟人。若是你仔细看，你就发觉第一天跟第四天是对称的。怎么说呢？第一天造光，第四天光体，日月星辰，而且神给予他们不同的使命，大的光是在白天出来，小的光是在晚上出来。第二天跟第五天对称，有了空气，有了水，我们才能够有飞鸟跟鱼。第三天跟第六天对称，神造了蔬菜植物，为的是要给动物和人来食用。第七天就是安息日，所以这个是创造的次序，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一个创造次序，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的进化的结果。那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那创世纪里面的日的解释究竟是怎么解释呢？有人认为创世纪的日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每一个日就是一个长的时段， 所以这个符合了现代科学的发现，认为地球的年龄是很长很古老的。有人认为这个日只有24小时，那如果一天是24小时的话，那地球的年龄就很短了。所以对于创世纪第一章日的解释呢，是不同的见解，影响着我们对地球年龄的一个看法。不过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它述说创造的一个句法呢非常特别。如果你仔细看每一天的创造，它通常是跟着这么一个描述的方式。首先是神说，跟着是要有，然后就有，跟着是事就这样成了，最后神看着是好的。所以这个是创世纪里面每一天神创造的时候一个记录的一个方式。在整个创造的总结是在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每一天的创造都好，可是呢整体来看所有的创造的时候都非常好。所以神看到一个协调在里面，神看到一个整合在里面。在6天或7天的创造当中，整合起来看却是非常的美好，比每一天单独的创造都要好。这个是神在创造最后所下的一个结论。如果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诗篇33篇或者是148篇。第二章是描述人的被造。创世纪第二章4到7节说明人是神创造的高峰。第二章第7节说，他分享了神生命之气。因为神吹一口气，所以叫他成为一个活的魂，或者是活的人的意思。当然创世纪第一章26节更说明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以弗所书说这个形象和样式是道德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像神。那人的物质部分呢，是泥土造成的。创世纪第二章8到17节，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给他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修理看守。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另外两个责任是管理活物还有生养众多。所以神给他3个责任。第二章提到神给他一个试验，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这个试验是什么呢？就是看他遵守不遵守神的吩咐。因此当人被造之后，神给了他责任，神给了他试验。创世纪第二章18到25节，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并且借着这个配偶的出现设立了婚姻的盟约，说明婚姻是神圣的。这是第二章我们所看到的。第三章记录人的犯罪跟堕落。从这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下面几个分题。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在我们面前一个犯罪的一个模式。若是我们能够了解跟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的话，可能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堕落罪的一个试探和诱惑里面去。首先你可以看到罪的缘由，我们说蛇诱惑了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这里谈论到罪的来由。罪是怎么来的呢？罪是怀疑神的话来的。罪是一个自我膨胀、自我呈现、自我实现的一个动机，这是由来。第二，我们看到罪的过程。3章第6节说，夏娃看，首先是看， 看到树上的果子好吃，于是呢动手摘，摘下来以后呢自己吃了，还给亚当吃。所以罪的过程是什么？见、摘、吃、给。第三，罪的结果，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圣经在第三章说他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所以知道之后呢害怕之后呢躲藏之后，神出现对他们说话了，他就推卸责任，跟着呢神就惩罚他们。所以罪的结果就是知、怕、藏、推、罚。我们可以看到，当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要承担那个罪的结果的。不过我们从第三章也看到神的一个宽容，神的一个爱，所以在第三章我们看到罪的救赎。三章十五节提到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的问题，其实这里是一个救恩的预告。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后裔的头，说明神至终要得胜撒旦，胜过这个罪的缘由。跟着三章二十节讲到皮衣，神为人造了皮衣，以致他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皮衣的遮盖呢，其实也是有一种救赎的过程。所以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很宝贵的信息，巴不得我们透过这个罪的这个过程的了解，能够知道怎么样避免罪的试探和诱惑。最后我们思想神学连贯，一到三章说明神创造的两大部分和他们重要的目的。从第一天到第五天，一切的被造物都是要述说神的荣耀，叫人可以认识他，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第六天人的创造是因为神要与人建立关系，这个关系是以遵守神的话语为基础，他才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完成神的委任，彰显神的荣耀。第七天神歇了一切的功，定为安息日，不但给这个时间一个神圣的本质，并且呢也预表了将来永恒的安息。所以这个大致上就是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所思想的神学连贯。那请各位呢按照课程的要求回去完成你们的作业，预备下一课。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的话，请你来信寄到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梁凯琳老师索取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好，愿神祝福大家，下次再见。